哇，这些是什么啊？圆圆的，一颗一颗，五颜六色的耶。
这可能是什么蛋吧？啊，我知道，这是炸弹。
炸弹？那我们要赶快逃啊！
哎呦，不是啦，这是扭蛋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。不相信的话，我开给你们看。
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会爆炸！
不会啦，你看。
我也要开一个。
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？赶快来收听
欢乐卡恰碰。
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，我是立心姐姐，站立的立，心情的心。今天呢是九月的第一天，哇，不知道小朋友你收听欢乐卡恰碰已经多久了呢？也许有的是几天、几个星期，或者是听了好几个月了，甚至有些小朋友告诉我已经收听这个节目好几年了呢。谢谢每一位大朋友小朋友对欢乐卡恰碰的喜欢，我也很高兴可以在节目中跟小朋友一起度过欢乐的时光哦。无论你是已经收听很久很久的，还是收听没有很久的，我都要谢谢你。那也欢迎你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一起收听哦。那今天呢，在节目的一开始，我们要先来庆生啦。你猜猜看，今天我们有几位寿星呢？一位、两位，还是一百位？没有啦，没有一百位。今天有两位寿星，一位呢是来自福建的周晴，晴天的晴，喜欢画画，专长是唱歌哦。还有一位是来自海南的嘉欣。嘉欣说呢，她和姐姐都很爱听欢乐卡恰碰，而且啊，嘉欣的梦想是长大成为一名牧师哦。真是一个很特别的愿望，那也希望嘉欣未来可以朝这个梦想前进哦。好，那今天要送给朱晴还有嘉欣的生日祝福，在提摩太后书2:21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祝福朱晴还有嘉欣都可以成为上帝手中流通祝福的器皿，被上帝大大的使用。祝你们生日快乐！还有嘉欣生日快乐。刚才呢送给两位小寿星的生日祝福里面提到器皿，也许有些小朋友会问了，什么是器皿啊？器皿的意思就是装东西用的东西，例如啊，我们吃饭用的碗啊、盘子啊、杯子、锅子，或者是装东西的篮子，这些都属于器皿哦。器皿也有分啊，有塑料做的便宜的器皿，也有贵重的器皿。那同样一个器皿，假设说是一个杯子好了， 一个杯子可以简单的只是用来喝水当一个水杯，也有可能是被一个国王使用，在国家的宴会上面负责装贵重的葡萄酒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哦，一个器皿的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是谁在使用它，还有用它来做什么。当我们愿意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成为上帝祝福别人的管道，成为为主做工的忠心的仆人。说到器皿啊，古时候中国人呢，应该说到现在都还会使用一种特别的器皿，就是晒干的葫芦瓜。葫芦瓜晒干以后啊，把它切一半，就可以拿来舀水当装水的器皿。不过你知道吗？没有很值钱的葫芦瓜也可以救人的性命耶。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邀请你一起进入发明家的异想天空，了解葫芦瓜的秘密吧。
这一朵云形状好像火箭哦。
那一朵云形状好像枕头。
孩子们啊，别再发呆了，赶快进来吃饭了。
妈妈，我们不是在发呆，我们在想新发明。
对，我要发明超好睡枕头，一躺下去就可以马上睡着，还会做美梦。
我要发明个人小火箭，想去宇宙探险随时都可以出发。
创意发明，发现惊奇，欢迎收听
发明家的异想天空。
嗨，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跟着立新姐姐一起探索发明家的异想天空。在这个栏目里面，我们会一起探索生活中各种东西的发明由来，还有背后的故事哦。其实呢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救生圈的发明。诶，救生圈的发明和葫芦瓜有什么关系啊？立新姐姐，你是不是拿错资料了呀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这要谈到中国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咯。好几千年以前呢，中国人啊就已经有救生圈可以使用咯。不过呢，跟现在的救生圈长得不太一样。以前的中国人用的是晒干的葫芦瓜。在古人他们所写的诗里面呢，就曾经有写到抱着枯干的葫芦瓜就可以使身体浮在水面上，不至于溺水哦。因为葫芦瓜晒干了，它的里面有空气，空气比水轻，会浮在水面上。所以像是中国人出海的船只呢，上面多半都会有葫芦瓜，以免呢有人突然溺水需要救生圈。但是一个葫芦瓜浮力不够怎么办呢？那就多拿几个葫芦瓜呀。人们呢还想出一个好办法，就是把好几个葫芦用绳子绑在一起，这样呢就可以提高浮力了，而且呢还可以绑在身上哦。葫芦瓜绑在一起呢叫做腰舟，腰果的腰，腰带的腰，舟是方舟的舟，独木舟的舟，就是绑在腰上的船啦。绑在身上的好处就是你的手可以空出来，不用抱着葫芦瓜，这样手可以划水，脚也可以踢水，你就可以游泳了。这就是葫芦瓜与救生圈之间的关系哦。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啊，有人就开始用一些比较软的木头或者是芦苇来编织成一个环，编成一个圈圈，让人呢可以钻进去。这个形状更像现代的救生圈了。宋朝的人呢称这个东西叫浮环，浮起来的浮，圆环的环。话说呢，在宋朝有一位很有名的大将，他叫做韩世忠。有一次他派他的手下王权去对抗敌人。出发之前呢，这位大将韩世忠命令王权说，
你们渡河的时候不要坐船，以免被敌人发现了。
那怎么渡河呢？ 不是带兵的这个王权呢，他就给每一位士兵发一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符环，这种用软木做的圆圈圈，让士兵们呢把符环套在腰上，然后游泳渡河。士兵们在王权的带领下一起游过河，然后突击了敌人，把敌人全部都消灭了。从几千年前人们使用葫芦瓜，还有宋朝使用的符环，一直到现在啊，水上的这种救生的设备呢，一直是人们不可缺少的东西。那么现在已经有新的技术，还有新的材料的使用，各种新的救生设备也出现了，像是救生艇、救生衣。可是救生圈这种传统的装备还是被人们保留着使用，因为它仍然是最简便、最快速可以用的救生工具。出海的时候，航海员会把救生圈放在甲板上最显眼的地方，救生圈上面还要涂上鲜艳的颜色，有些比较高级的救生圈上面呢还会配备灯，这样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掉到水里的人呢，他的位置在哪里会比较容易辨识出来，就可以增加他被顺利救起来的机会咯。那现在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，待会儿呢我要跟你介绍好几种特别的救生圈，与你分享纪文慧所唱的《爱救了我》。
我曾身沉醉海中，远离平安之岸，误会中然堕落身，永远沉沦无望，但是沧海沉住在问我绝望呼声，伸手海中救了我，我已安全。爱救了我，爱救了我，当我在世界漂泊，爱救了我，爱救了我，在世界漂泊，爱救了我。绝望灵魂尽仰望，主爱完全成就，脱离徘徊，他是万物和主宰，人人尊他的名，永远做我的救主，爱的救主。爱救了我，爱救了我，当我在世界漂泊，爱救了我，爱救了我，爱救了我，当我在世界漂泊，爱救了我。直到永远，他的爱我。 真实，是我倾心爱慕，赞美忠诚和服侍我的救主。爱就了我，爱就了我，当我在世界漂泊，爱就了我，爱就了我，爱就了我，当我在世界漂泊，
你要听什么啊？
快乐大撒谎。
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卡恰碰，我们今天进行的栏目叫做发明家的异想天空。诶，当有人落水的时候啊，救命啊救命啊，我们应该给他的是一甜甜圈，二救生圈。如果给他甜甜圈的话，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，哎，有人给我甜甜圈了，我要赶快吃。不对，我正在溺水，我没有办法吃甜甜圈啊，救命啊救命啊。不是甜甜圈，是救生圈。救生圈它有浮力，可以让落水的人浮在水面上，不至于溺水淹死哦。所以答案是救生圈。可是救生圈那么大一个，要带出门好像有点困难呢。于是呢，有人就发明了一种很特别的救生圈，叫做 One Up。这是一个英文名字。One 呢是英文里面的数字一 ，1, 2, 3 的 one。Up 是英文里面上下的上 ，up。那 one up 那长得很特别哦。你拿着它的时候，就好像拿着一个水瓶，或者是拿着一罐饮料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圆柱体，小小的一只手就可以握住了。体积很小，所以很方便携带。出去游泳戏水的时候就可以放在包包里一起带去。可是这个东西要怎么当救生圈使用呢？原来啊，它一碰到水就会立刻膨胀，变成一个大大圆圆的救生圈。这是什么原理啊？原来啊， One Up 里面呢有一个罐子，里面充满了气体二氧化碳，还有呢里面有盐巴。那一旦遇到水，盐巴溶解了，里面的弹簧就会启动压缩的那个气体罐，让 One Up 迅速的充气膨胀，变成一个救生圈。One Up 充满气之后呢，它可以承受150公斤的重量哦。所以啊，就算是体型比较大、体重比较重的人也可以使用，不用担心会沉下去呢。所以呢，出去玩的时候，如果身上带着 One Up 这个罐子，突然看到有人掉到水里了，救命啊救命啊，就可以赶快把 One Up 救生圈丢过去，让它自己膨胀起来变成救生圈哦。不过啊，可别丢错了，把包包里的可乐啊还是果汁丢过去，那好像没有用哦。 再介绍一种救生圈好了。这种救生圈呢，是台湾发明的防失温泳圈。哦，掉到水里的时候，有可能因为水温太冷，好冷好冷，阿啾，人呢会失温。当人失去温度的时候，这问题可大咯。那这个防失温泳圈呢，它里面装有电池，一碰到水，它的电池就会自动开始发电，并且呢，让这个救生圈变成一个可以发热的救生圈，让落水的人可以保持温暖，撑到有人来救他。这里面啊，还装有 GPS 定位系统，让掉到水里的人呢，更容易被找到。还有，里面还藏有干粮哦。如果掉到水里的人呢，他需要等待救援，很饿很饿，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吃里面的干粮，以免饿扁了。哇，好厉害的救生圈哦！虽然已经进入九月份了，有些地区的温度还是很高。如果小朋友有机会要去玩水的话，虽然呢，我们现在已经有很棒的救生圈可以使用了，小朋友还是要注意安全哦。创意发明，发现惊奇，收听发明家的异想天空，刺激活化你的大脑，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变成小小发明家哦。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，建立亲子祭坛，恢复家庭关系，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，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。欢迎收听《奇异恩典》。这里是《奇异恩典》栏目，我是立新姐姐。今天的主题是神的荣耀。经文在以西结书第十章一到八节。以西结书第十章一到八节，请小朋友先读完经文之后，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。还记得我们上次说到，当神的使者在人的额头上做完记号之后，其他的使者要做什么事情了吗？对，上帝的使者要施行毁灭的惩罚在不肯悔改一直犯罪的人身上了。经文中提到，将会有上帝愤怒的火把那些不义的人事物都烧掉了。今天经文中提到的基路伯呢，指的是天使，他们有点像人的身体，背后长着两对翅膀。在圣殿的约柜上面就有基路伯的雕像，他们伸开翅膀保护着约柜。在先知以西结的意象里头，基路伯与上帝一同显现，上帝要执行惩罚的使者到基路伯的下方取出火炭，象征呢这个惩罚是从神而来的，而且这个火是圣洁的火，这是从上帝来的审判，要烧掉一切不公不义的事情。上帝的荣耀显现，使圣殿充满了光辉，充满了云彩，就好像创世纪里面每次神的显现都是以大光或者是云彩来形容一样。以色列人在圣殿里行上帝厌恶的事情，他们拜偶像，还说啊，上帝已经离开，看不到他们。所以呢，上帝显现他的荣耀，并且透过先知的嘴巴，让以色列的百姓可以知道上帝一直都在，上帝当然也知道他们所犯的罪。我们的上帝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不要以为啊，暗中做的恶事可以向神隐藏哦。我们应该正直圣洁的做每件事，他 讨神的喜悦，与神同在他荣耀的光中。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，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哦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天天与你同在，与你同行，决心过圣洁的生活，来荣耀你的名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下一次的经文请小朋友先读以西结书第十章九到二十二节。以西结书第十章九到二十二节。圣歌特赞队的荣耀归于真神，愿小朋友每一位都可以成为上帝贵重的器皿，归荣耀给神。我是立新姐姐，欢乐卡恰碰与你明天再会，拜拜。